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一章讲到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比受造的天使更尊贵更超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提醒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如果忽略了怎能陶醉呢？这里的陶醉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落入永远的灭亡。因为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这么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都已经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他们不会永远灭亡。基督会牢牢地抓住他们，并且把他们带到永远里去。那么二章三节这里所说的怎能陶醉是指什么意思呢？其实答案就在第五节。我们来读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要明白这一句经节之前，我们先要厘清什么是将来的世界。世界这一个词，希腊文是 oikoumene， 它英文的直接翻译就是 inhabited world， 只是说人居住的世界。这个词强调是那个世界的管理制度。人最初被造的使命就是要代表神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亚当堕落之后又失去了管理万物的权柄，并且被赶出了伊甸园，而这管理万物的权柄就被撒旦篡夺了。撒旦就用金钱和利益建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系统来管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五节和六节，那里记载的是耶稣刚开始禁止之前，先被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其中的一个试探就在这一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第五节讲到天下的万国， KJV 的翻译就是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The World 或者是世界，所用的希腊字就是同一个字 Oikoumene。 撒旦今天拥有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他要给谁就给谁，他的条件就是要人向他俯伏下拜。因此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那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就提醒圣徒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就是撒旦的手下，但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不能够向撒旦下拜。这个世界会一直持续在撒旦的权势底下，直到基督再来。而这个世界的走向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描述得很清楚。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大人像就是这个世界在撒旦管理下的历史走向，就是在地中海为中心，它周边的帝国兴衰史，从今头的巴比伦帝国开始，接下来就是银凶所代表的马代波斯帝国，再接下来就是同父所代表的希腊帝国，再接下来就是东西罗马帝国，代表着大人像的两条腿，以及到了世界末了就有半泥半铁的脚趾头，就是今天在地中海周围那种半民主半专制的情形。这个世界的结局就在但以理书二章的四十四节四十五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这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情给王指明。这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是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就要打碎地上的国，并且建立一个基督的国。这也是在希伯来书一章六节那里说，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所要建立的国。在这一节的世上，我用的也是同一个希腊字 oikoumene， 强调的也是基督所建立国度的制度，那是以公义、公正、公平为原则的一个国度。他的权杖是正直的，因为基督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而这一个国度就要取代今天撒旦掌权下的列国。基督来建立的千年国，就是二章五节所说那将来的世界。这一个世界还不是勇士，而是基督建立的千年国度。基督掌权就会从千年国开始，一直到勇士。如果基督徒今天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在来世的日子里就要受亏损。要了解今世和来世，我们再来读两个经节，是在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经文这么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死的还得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里讲得很强烈，当你干犯圣灵了，今世和来世都不得赦免。今世就是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来世就是基督再来之后所建立的千年国度。而干犯圣灵就是一个人藐视圣灵的工作，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得救。干犯圣灵的人，他今世来世都不能得着赦免，他就与千年国之后的勇士无份无关，并且在千年国之后就要下火湖，永远灭亡。照着这一个经节，还说出有一些罪是今世就可以得着赦免的，也就是当人犯了罪，他愿意悔改，就马上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人的罪，只要人愿意认罪。这个经节还暗示有一些罪是今天不得赦免，但在来世的时候会得着赦免。这就是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所说的，蒙恩的圣徒如果在今天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以至于他的身上还带着罪的亏欠，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要从神的家开始审判。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节，我们就看到，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当圣徒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时候，那些在今世忽略救恩的人就会显出他们的亏欠，那时候基督的审判就会像烈火，要烧掉他一生以草木禾秸搭建的工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就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今世忽略这么大救恩的人，他的亏欠要在来世得着赦免，他仍要得救，并且有份于勇士，但是无份于来世的奖赏。所以我们要把今世和来世分别清楚，今世这个世界已经被撒旦篡夺了，所以圣徒们必须从世界里分别出来，而来世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却是要交给人来管辖。为了要证明来世是交给人管辖， 作者就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我们来读从第六节到八节上半。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必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里是引用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来证明来世是神交给人来管理。当初人受造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是要人代表神来管理神手所造的万物，但是人堕落了，失去了管理的权柄，撒旦取而代之，篡夺了神所造的万物。但是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三节，当诗人观看神手所造的天和神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也想到的人虽然不堪，但在神的恩典和仁恤之下仍然顾念人，诗人就很感慨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原来在神的旨意中，人失去的神要人来得回。首先的亚当不服从神的诫命犯罪了，结果在亚当里的人都犯了罪，也就是从亚当而生出来的后代生来就都是罪人，他们都成为罪的奴仆。神的救法就是拆下他的儿子成为末后的亚当，并且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胜过那掌死权的撒旦，并且完成救恩，让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能够一同胜过撒旦。经文接着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也可以翻成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指在人的外形和人的能力上比天使微小一点。在第一章我们读过，基督身为人子，他比天使更超越。而在这一章要证明基督作为人子还是比天使更超越。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子，他就和人一样，他也会饿，也会渴，也会疲劳。虽然他里面还是神子，有神的能力，但是面对撒旦和撒旦的使者的挑战，基督是一直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应对，就是人子也比天使超越。因为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是奉差遣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这么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干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常见我天父的面。这里我们就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天使受天父的差派来服侍人，来顾到他们的需要。天使是来服侍人的，虽然能力比人大，却不如人尊贵。诗篇34篇第七节也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当人陷入难处，神也会差天使们在他的四围安营来搭救他。当基督在地上尽职，他站在人子的身份上，他也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但是耶稣活出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他就按着神的旨意完成了救赎，也得着了神所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基督就打开了一条通往荣耀尊贵的得冠冕之路，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跟随基督的脚踪而行的人，在将来的世界也都能够和基督一样得着神所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到那个时候，人就要照着神在创造时的定命，也就是在诗篇第八篇六节到八节所说的，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过海道的，都伏在他脚下。 这也是在二章的七节下半和八节上半所说的，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一个撒旦掌权的世界里，我们会有软弱，也会有失败，但是神一直在顾念我们，眷顾我们，并且差派天使保护我们，服侍我们。我们一定要定睛在将来的那个世界里，基督要来作王掌权。今天我们如果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愿意经常支取基督的丰富，经历基督的恩典，并且借着在教会中的侍奉，让生命成长，活出美好的见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管理神手所造的万物。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年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舍了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完成救赎，不仅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你还预定我们在将来的世界里要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但是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在今世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赐给我们智慧，并且帮助我们定睛在那要来的国度，能够与基督一同掌权。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